神有改变过他的心意吗？本信息是根据威廉·伯南汉弟兄1965年4月18日晚上在美国印第安纳州杰弗逊维尔所传讲的信息《神有改变过他的心意吗》翻译而成，录音编号6504181，历时2小时5分钟。让我们低头。亲爱的主耶稣，我们再次奉你的名聚集，带着极大的盼望，等候神复活的大能倾倒下来，使我们认出自己的岗位和责任，因为我们是蒙召的子民，从世界里分别出来献给神。主啊，求你应允，愿神的祝福今晚在我们所做所说的事上引导并带领我们，愿他为你的名带来尊贵与荣耀。阿们。那我很高兴今晚又回到这教堂，与你们这些可爱的人在一起。那我知道天气也开始转到，我刚给妻子打电话，我想大姐的温度是32或35、36，比这里还要热一些。现在我已经开始习惯热的天气了，但是我非常高兴在这美好的复活节的期间能在这帐篷里。我不能说那我要为早上那么长的信息说道歉，但我不是想耗掉你们的耐心然后晚上又让你们再疲惫一次。我是想让你们明白那信息，你们是复活的一部分，瞧，不要再为此担忧，而只要欢喜。没有任何的地方，没有任何的东西能使你与他隔绝，没有。在神的国里有永恒的保障，当神为你盖上印后，那你就能一直去到终点。那当政府人员在包裹上盖上印，那铁路公司在门上贴了封条，那车就不能随意的改动，直到他到达目的地。当神给人盖上印后，这印就是圣灵，当他这样给人盖上印后，他就能一直去到永恒的目的地，他永远不可能再回头了。那你记住了，他永远永永远远也不能再回头了。你记住以弗所书4章30节说，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一直到永远。瞧，你被盖上印，直到永远，借着圣灵你被盖上印，永远的进入神的国。那想一想这点，那然后魔鬼会攻击你，他会对你说各种各样的话控告你，试图让你以为自己没有受印记，那你不要听他的。那你知道你已经出死入生了，你知道你曾喜爱的东西你不再喜爱了，你知道你已经相信了神的一切的道，你看见神运行在我们当中，以绝无错谬的证据证明他是那伟大的自由拥有者。你注意到奉他名所说的任何话，奉他名所说的预言，没有一件不是照所说的准确的发生的，甚至连科学、报纸、照片、相机、写书的等等都能确认的。瞧，不管他们想还是不想，神还是让他们做了。瞧，让人们都知道了。那作为一小群，记住耶稣来不是为了一大群人，你们这小群不要惧怕，因为你们的父乐意。瞧，那在我们为一名牧师案例之前，我想说一句令人震惊的话，这是非常令人震惊的，但是你们该知道的。那我不能说的确是那个数字，但我想跟你们说，那我不知道这里是否有人曾见过那牛的杂交，那我不相信这东西，但我观察过它的操作，我看到人们取出公牛的精液，只用一片像小牙签那么大的金属片，那就够把它取出来了，然后放在一粒玻璃球上，转动显微镜的镜头把它放大，那我不知道有多少倍就能看见那些的精液，用肉眼或一般的放大镜根本看不到什么，但如果放大100倍或150倍，你就看见那小的精液里那可能有50到100个精子在跳来跳去，然后又取来很多雌性的卵子，那放在精液中， 那当他们放到一起时，那最先碰到的两个就结合在一起了。只有百万分之一的精子能够存活，你曾想过这事吗？他们都是一样的精子，一样的卵子，都很相像，但只有一个会活下来。这并不取决于哪个冲在最前面，因为有时卵子在最后边，那精子可能在那里精液的中上部，那他们彼此之间爬来爬去，这需要一种的智慧才能知道是男还是女，是红头发还是黑头发或别的什么，那是神的拣选，不可能是别的，只能是拣选，甚至在自然的出生中也是拣选，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无论是什么，当那个小精子蠕动着钻进那个小小的卵子里面时，那小尾巴就掉了，开始形成了胎儿的脊椎，无论是动物还是人，无论什么都是这样。那剩下的那一百万个精子或一百万个卵子就都死了，只有一个存活，他们都是一样，但神照着拣选选择哪一个要存活，而其余的就都死亡了，百万分之一。以色列人离开埃及时，他们都相信一位先知的信息，他们都看见神借着摩西所行的神迹，每个人都看见了，他们每个人都出了埃及，过了红海，受洗归了摩西，每个人都看见神的能力临到他，那是他在灵里唱歌，米利暗敲着灵鼓，在岸边跑来跑去，每个人每天晚上都吃到从空中降下来的属天的新鲜玛拿，每个人都从那受击打的磐石中喝水。有两百万人出来埃及，多少人进了应许之地呢？两个，百万分之一。其他人都在哪里？耶稣说他们都灭亡了。你们的祖宗在旷野四十年间都吃了玛拿，但我对你们说，他们全都死了。那今晚全世界大约有五亿个基督徒，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都计算在内。如果耶稣在被提时来到，照着我刚才所说的，今晚全世界将有五百人失踪，被提走了。每一个时代可能都是这样，把地上被提的人加在一起根本不算什么，所以随时都可能发生。吼吼基督徒啊，让我们扣紧神的全副军装，让我们照所知道的尽力去做，侍奉他，爱他，等候那伟大的时刻。一个世代不会有好几百万一大群的人被提都迈进神的国，不可能。那记住，每天都有一个世代结束，每一天，挪亚的日子怎么样，人子来的日子是怎样，当时借着水得救的只有八个人，但对某些人来说，每天都结束了一个世代，四十年，瞧，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被印在神的国以外，终有一天的最后的日子将来到。现在我们要确定，当我们的头脑还正常，在教会里，在会众中，圣灵已经在我们中间如此确认了他自己，要让我们很确定凡事都行得正，在主面前一直的行得正。你们不要停下来，昼夜都不要休息，直到那复活的大能把你们从世上的事带出来，进入神的国。你们真正被带进神国度的，被神的灵所复活的，要欢喜快乐，流着喜乐的泪，昼夜屈膝为神所做的事而感谢他。今晚我们的聚会有些小改动，那我们这里来了一位好弟兄，卡普斯弟兄，他从拿撒勒派教会来到我们这里。那我想是的，是吧，卡普斯弟兄？他今晚希望让我们为他按手，来安慰他。我们没有证书发给任何人，但我们也可以被认同。我们本来可以有证件，但我们相信一个真正受安慰的牧师，他的证书是在天上的，啊。只要神确认他的生命与圣经一致，他就有权利传讲圣经。我们相信这就是他的委任状。那卡普斯弟兄在拿撒勒派教会中已经正式被案例过， 但今晚他要长老们按手在他身上，分派他带着这信息出去，何等勇敢的事。那我在图森的时候，那听说了一些的报道，那是关于卡普斯弟兄在这里协助我们宝贵的那位弟兄的精彩的报道。那位弟兄同这两位弟兄一样勇敢地守着这灯台，我们已经为那位弟兄按手，但没有为卡普斯弟兄按手。我想请那些做牧者的杰克逊弟兄，他们如果他们在这里，还有罗德尔弟兄和教会的长老，请他们现在上这里来一会儿，那为卡普斯弟兄按手。那我们发现圣经中他们也是这么做的，他们被人按手然后差派他们出去，他们也是这样为提摩太做的。经上说，从你外祖母罗伊那里借着住在你里面的恩赐，那他们注意到了他里面有一个恩赐是借着长老按手而临到他的。那春雨派的弟兄们看到这一点，那把他给搞混了，他们以为是借着按手给了他恩赐，不，这恩赐已经在他里面，他们为他按手只是作为一个认可，相信神已经把恩赐放在了他的里面，他们借着按手认可了这事。那我相信在这教会的这些人，他们魂里已经拥有了复活的大能。那请你们弟兄们现在就上来，那罗德尔弟兄和教会里其他的弟兄，那长老们和姐妹教会的牧师们也请上来，按手在卡普斯弟兄身上，使得被按立，并在会众面前被认可，那差他出去往神招他去的地方，就传讲主耶稣的福音。他已经重生成为我们中的一员，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相信这信息，他是我们中的一员，因为他坚守这真理的道。那我们要按手在卡普斯弟兄的身上，那在你们面前正式安立他，使得成为我们中的一员。好的，鲁德尔弟兄、卡普斯弟兄，那内维尔弟兄、朱里尔·杰克逊弟兄，那这里还有别的牧师吗？我不知道这里有几位，那我猜想他们今晚都有自己的聚会。好，卡普斯弟兄请上这里来。那亨特弟兄和纽约来的弟兄在哪儿？那我想安东尼弟兄他们已经回去了。你们在这里的其他牧师，那我们很高兴你们来这里，那跟我们站在一起仪式的确认。那我们相信那卡普斯弟兄是一位，那这里有多少人认识卡普斯弟兄的请举手。好的，请把手放下。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的请举手。我们像弟兄一样的爱他。那我们说到案例，那这不完全是正确的方式，但我要会众，那我唱不来这首歌，但我要你们帮我试一下。有一天一位先知去到圣殿的祭坛边，当时他在圣殿那里，那他是个好人，他投靠乌西亚王，那他是个好人，然而有一天在圣殿里，他进入了异象中，看见一些以前从未见过的东西，他看见带着翅膀的天使在殿内前后飞翔，喊着说，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那本弟兄过来，圣哉圣哉圣哉，主神全能者。天使呼喊的时候，殿的柱子都震动，他说，祸哉，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在神的面前，他认识到即使是一位先知，他也是有罪的。他说，我是嘴唇不洁的人，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有一位天使飞过来，拿着红炭，将炭沾他的口，说，人子，说语言吧。姐妹，如果可以请给我们起个调好吗？多少人会唱这首歌，就唱这一段。好的。火热的红炭沾到先知的口，使他洁净，洁净无比。神说，谁肯为我们去？他说，我在这里，差遣我。我主，请说。我主，请说。 请说，我必快快地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主，请差遣我。罪恶羞耻，万人沉沦灭亡，听到悲哀痛苦的喊声，赶快弟兄，赶快去救他们，快快回答，说出我在这里。我主，请说。我主，请说。请说，我必快快地回答你。我主，请说。我主，请说。我必回答。主，请差遣我。那请长老们现在过来按手在卡普斯弟兄身上，让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神，圣殿的柱子又震动了，我们看见复活生命的灵在我们弟兄里面做工。神啊，我祈求当他感到从这上头来的话，说他必须去。主，我们作为你的长老按手在他身上，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按手在他身上，将神的祝福传递给他。愿你恩膏他的嘴唇，他的心思，他整个的人，愿他带着福音的信息到你召他去的每一个角落。主，求你应允，我们将我们的弟兄你的仆人交托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的年轻弟兄，我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要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愿神祝福你。本布莱弟兄，对布莱弟兄说话。你要什么？那我不知道，你还没有。那本弟兄来到我们这里，那我想他已经传道了一段时间，然而他还没有正式被案例，我以为他已经有了，所以我才叫他上来。那也没有在这里为他按手。那本弟兄的妻子也在这里的某处。那他是个可爱的人，那曾是一位女传道。那当他和我们的弟兄结婚时，那他带着妻子到这帐篷来，他听到看到了这道，那他是一位好品性可爱的女士。但当她明白女儿传道不对时，她就放弃了。那看来这都落在了她丈夫身上，这是对的，这是使徒的教训，她本来就该这样。那我知道本弟兄拿着这些的磁带，带着的妻子，他们去到偏僻的地方，到很远的山区，进入丛林，让他们放这些的磁带，那并做一些的讲解。很多时候他们被赶出来，被轰出去，被撵出去，我们预料到了，因为凡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这里有多少人认识本弟兄？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配得我们为他祈求神所赐的祝福？瞧，他不是陌生人，他跟我们在一起已经很多年了。我知道他是个谦卑的人，他像我一样犯了许多错误，我们都犯了错，但我喜欢本弟兄的是他愿意跪下来去改正错误。当他那天听到结婚与离婚的信息后，他和他妻子本来准备要分开的，因为他爱他妻子，而他也爱他，但他们想与神的道一致，无论道说什么他们就做什么。我祈求神祝福本弟兄和他妻子去侍奉神。让我们按手在弟兄身上。亲爱的神，我们按手在我们的本弟兄身上，作为 我们爱他的标志。主，我们也相信他愿意为你做工，带着这些磁带受差而出去，在偏远山区的人们中间放那些的磁带。那些地方我们很多人可能永远都不会去，然而这信息必须传到全世界。我们祈求你祝福我们的弟兄，将你的灵赐给他，愿你的灵临到他，引导他，带领他和他妻子去那些的地方。可能有一个灵魂就在那里，那门不会关上，只等到那只羊被带进来。你并不满足于那99只羊，在生命册上的每个名字都必须带进来。主要帮助他们，我们按手在他身上，使得作为我们的弟兄与我们联合，我们的帮助，我们为他的祷告必随着他。我们祈求你祝福他，主，无论他往哪里去，奉耶稣的名， Amen。 本弟兄，神祝福你。作为牧师弟兄，我们为你行右手相交之礼，神祝福你。约翰马丁厄尔，那多少人认识厄尔马丁，多少人相信他是基督的仆人。他来到我们这里，那我相信他原来是在五旬节派的教会，那我想现在他是牧师，做一些独立的事工。我了解厄尔，他是基督真正的仆人。我永远忘不了一件事，那许多事忘了，但厄尔弟兄有一件事我忘不了。那我记得有天晚上有人打电话给他，那是我在德州的达拉斯，那我相信是德州的伯蒙特，是的姐妹。那他的孩子躺在床上快死了，他们以为他已经死了，那他没有气儿了。那厄尔弟兄跑过来冲进我的房间，那作为一个父亲，他弯下腰在我面前屈着身子，我正躺在床上就翻个儿爬起来。他搀着我说，弟兄，我相信你是神的先知，我一直这么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虽然我的孩子死了，他还会活过来。他的孩子活过来，仍然活着。你们相信在佩德与这些信徒行右手相交这里吗？弟兄，让我们祷告，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慈爱的天父，再次我们按手在马丁弟兄身上。主，我们差他到那已经派他去的偏远的地方，无论在哪里，人多人少，偏僻的小路，还是马路上，还是篱笆边上，主，无论在哪里，愿你的祝福与他同在。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求你使得成功，赐给他我们所住的福。主要愿在我们身上的圣灵也与他同在，引导他，带领他去到篱笆处和公路边那些失丧的灵魂中间。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派他，阿们。神祝福你，马丁弟兄，去吧，主与你同在。也是按手吗？你的名叫理查德，多少人认识理查德布莱尔，多少人相信他是神的仆人。他来自来自联合五旬节教会。那布莱尔弟兄，那我记得他得的呼召很大。那我记得那个时候布莱尔弟兄不想相信我，因为有一个灵搅扰他，告诉他说我是假的。那当他坐在聚会中，圣灵转过来把这事说了出来，那他几乎要崩溃了。那这事让他一直陷在困境中。那我记得有一天他可爱的妻子打电话给我，他说，布拉弟兄，我想理查德快要死了，他有一条围巾，我相信是的。那照我所吩咐的去把围巾放在了丈夫身上并祷告。现在他就在这儿。他有个男孩子在车祸中受伤，那他们已经不抱多少的希望了，因为是脑震荡。然后被他祷告，甚至只是通过电话，这孩子就好了。你们相信布莱尔弟兄是基督真正的见证人吗？你们祈求愿你们所做的福与他同在。弟兄，请按手在他身上。亲爱的神，为了确认我们亲爱宝贵的弟兄， 你的仆人，他甚至离开了自己的那群人，行走在光中。父，我们祈求，愿你祝福我们的布莱尔弟兄，这是我们带着所祝的福与我们的认可，借着按手拆得到你招他去的地方。主要无论是什么样的施工，愿你的灵与布莱尔弟兄同在，引导他，带领他到这世上失丧的将死的人那里，使他可以帮助找回那些迷失的羊，把羊带回到羊圈里。无论去哪里，无论你要他做什么，主，我们去祈求你的灵引导他，带领他一生的旅程。我们是他的弟兄，在与他行右手相交之礼时，我们祈求你与他同在，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行右手相交之礼，神祝福你，布莱尔弟兄。我们100%与你在一起，为你祷告，做任何能做的事来帮助你。神祝福你。布莱尔弟兄与安东尼弟兄谈话。什么？你是哪位？梅林安东。在这个教会。啊，谁认识梅林安东弟兄吗？那我想他是新来的。哦，我睡了，对不起，弟兄。啊，你来自救世军教会了，没错，我记得他。我现在真的，我真的是认识他。他过去的长相跟现在不太一样，我都不熟悉了。那多少人知道他是属神的人？多少人相信神正在他身上做工？请举手。你们愿意为他祷告吗？那弟兄，我们知道你是从一个大的组织来的，救世军教会，那他们是非常了不起的人。那救世军教会在街头上确实做了了不起的工作，我们一点也不会反对拿撒勒派、灵恩派或者救世军的教会或其他教会的，他们是我们的弟兄。但你看，我们相信我们是把这伟大的信息带给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的人。你们要与我们一同做这工吗？现在让我们低头，我们按手在我们的弟兄身上。亲爱的天父，你是那位呼召的人，你是那位复活之道叫他们可以相信的。我们按手在我们宝贵的弟兄身上，作为一个认可，我们相信你与他同在，也必帮助他，愿我们所住的福与他同在。主，我们这些相信已经出死入生的人，现在将复活的大能持守在心里，借着神的恩典，我们按手在我们弟兄身上，带着我们所住的福差派他。主啊，求你指引他，引导他，带领他到地球的每个角落，就是你派他去的地方。愿你的灵与他同去，赐给他健康和力量，在事工上获得成功，因为我们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差派他的，阿们。神祝福你弟兄。那让我们行右手相交之礼，你们弟兄也像这样与这位弟兄握手，这样好的。主祝福你们大家。有位弟兄跟巴拉迪说话，那无论你眼里希望成为什么，那你叫什么名字？ Carell 弟兄。那这是来自辛辛那提的 Carell 弟兄，有谁认识 Carell 弟兄吗？请举手。从辛辛那提来的，那怀疑有人认识的。他说他曾在一个组织里，那这个组织想要他案例女牧师，他不能赞同，他就不得不与他们分离了。我也是这样跟宣道进行会分道扬镳的。那罗伊斯·戴维斯博士，那多少人曾听说过他？是的，你们听说过的。他想按了一些女传道人，我说不，先生。那作为长老，我说凭良心说，我不能那么做，这是违背神的道的。那 Carell 弟兄，我不认得你，但根据你的见证和你所坚持的真理，我们不是反对那些女的，她们是姐妹，我们爱她们，但我们相信她们有自己的位置，应该留在那个位置上。我们相信她们是丈夫心爱的人，是配偶，我们认为她们是神赐给男人除旧恩以外的最好的礼物。但照着神的道，女人没有权利站讲台。那根据这一点和你对神的信心，我们按手在你身上，使你过来这里交通与我们同行，让我们为她按手。我们亲爱的天父，这位年轻人，我能知道他有怎样的感觉，他因真理的缘故被赶了出来，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每一句的话。所以我们现在按手在他身上，把我们所祝的福放在他身上，愿你的灵指引他，引导他，带领他一生的旅程。无论你差他往哪里去，让他知道我们在为他祷告。只要他坚持真理，我们就必帮助他，支持他。主啊，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出去。阿们。神祝福你克尔弟兄，我们的手按在不同的身上，你们大家都行右手相交这里。那鲁德尔弟兄，他还没有在这个教会被正式的案例。那多少人认识鲁德尔弟兄？我们大家都认识的。多少人知道他是属神的人？亲爱的天父，作为你的长老，我们按手在这弟兄身上，他已越过了深深的泥泞，他看见他的会众减少了，他看见每样事都自然地发生了。我们按手在他身上，将我们所住的服务给他。主啊，求你大大的恩高他，差他到世上的每个角落去。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去。阿们。鲁德尔弟兄，你一直与我们都有幸右手相交这里。我认识鲁德尔弟兄，那他好像是我自己的孩子，他的爸爸妈妈跟我认识已经很久了。我知道鲁德尔弟兄是神的仆人，我与他一同服侍。神祝福你，鲁德尔弟兄。你是谁弟兄？马丁弟兄。马丁弟兄，你认识他吗？你叫什么名字？ McComb 弟兄。那我猜想这里没有认识的吧，但他是个是的，这个人认识的。那泰勒弟兄，那泰勒弟兄过来，那按手在他身上，使他成为福音的传播者。McComb 弟兄，你从什么地方来的？ McComb 弟兄，伊利诺伊州的洛克福德。哦，是吗？从图桑。我现在记得那个电话了。赞美主。你的姐妹，她现在就在这里。那天晚上从图森通过电话被他带倒了，他瘫痪了，几个晚上前他瘫痪了，而现在他就在这里，难怪他要接受这信息。让我们按手在弟兄的身上。亲爱的神，我与这些的弟兄按手在你仆人的身上，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祈求神的祝福临到他，愿你引导他，带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在其他弟兄的声音背景后，听不清巴他弟兄的声音。阿们。那这是右手相交，这里我的弟兄，神与你同在。是的，弟兄。好的，先生。那我相信这是大刘氏弟兄。那这位是大刘氏弟兄，那弟兄从哪儿来的？阿肯色州的黑石城。哪位弟兄认识他吗？那我相信这里有人说过是布洛尔弟兄，我相信早上我遇见过他。那我想威尔姐妹或威尔弟兄他们认识的，那知道他是属神的人，神的仆人。好的，那我亲爱的弟兄，你要成为这信息的传播者，我们要你知道我们会在你后面支持你，尽我们所能的帮助你，我们会为你祷告，你要带着这信息到神派你去的地级。让我们安守在我们的大刘氏弟兄身上。亲爱的神，我们安守在我们弟兄身上，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奉耶稣基督的名差他出去。求你恩高他，无法辨认帮他弟兄的声音。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愿你的灵与他同在，引导他，带领他，奉耶稣基督的名，神祝福你弟兄。那我相信这是安东尼弟兄，你们很多人认得安东尼弟兄，他与我们在这里很长时间了。那我本人知道他是基督的仆人，我相信他是个献给主的年轻人，他从未被正式按过手，他不知道我们要这样做，朋友。那但现在是好机会，那所以我们要按手在安东尼弟兄身上， 为了行右手相交之礼，是神行差派的事。这只是让他知道，让你们知道，我们相信这位弟兄，我们爱他，在这信息上他是我们中的一员，我们要他得到神的祝福，这就是我们为他祈求的。我们要按手在弟兄身上祷告。亲爱的神，你这位谦卑的意大利的仆人，主啊，今晚我们按手在他身上，有着教会正式为他行右手相交之礼。主啊，愿你的大能差这位年轻人到你呼召他去的地上的每一个角落，愿他去救出那些醉酒犯罪和做卑鄙之事的人。主啊，愿他一生一世都服侍你，愿你引导他带领他，当我们差他出去时，愿我们所住的福与他同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神祝福你。哦，我不知道我们在用电话联网，每分钟要五毛钱的。这里还有人想要接受案例吗？弟兄们，请上这里来，那说出你们的名字，你是谁，就通过麦克风上这里来，告诉他们就行了。以下是以下的人说出他们的名字：帕特、泰勒、克劳德、伯格斯、戴尔波特、James Hughes、厄尔霍纳，就是这几位吗？那弟兄请上来。那这些弟兄，你们相信这信息是神所祝福的真理吗？你们全心相信吗？你们渴望并想要我们为你们按手吗？那我们要问，我们要你们知道，我们与你们在一起，愿意尽我们所能的来帮助你们。现在我要你们弟兄都上这里来，这样我就可以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们按手在他们身上时，让我们大家低着头。亲爱的神，这里有一群人，我奉神儿子耶稣基督的名按手在他们每个人身上。愿你已经呼召他们做牧师，愿他们无法辨认巴他弟兄的声音。我们为他们行右手相交之礼，祈求你的祝福与他们同在。主要祝福他们在地上的侍奉，愿他们在你所召他们的位子上做工服侍你，愿他们成为勇敢真正的仆人。主要求你应允，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神祝福你们每一位弟兄们，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神祝福你，神祝福你弟兄。祝你们每一位同在，不再爱主圣徒，彼此以爱结连，和睦同处，同心合意，在地如同在天。主真是很奇妙，是吗？那想一想，今晚这里有这么多的传道人按手在他们身上，我不知道我们在用电话联播网，那请你们外面的人原谅我，那我不知道有这事儿，叫我不知道他们今晚要用电话来听这个短信息，但我那现在我们要读神的话，那祷告直接进入这信息，那就是我感到圣灵今晚要我对你们来讲这个信息。那当我们翻圣经，那找到这个题目时，那稍后我要宣布的，让我们翻到民数记22:31，民数记22:31来做一个题目来讲。那在你们翻圣经时，如果你们想读或想记下来，那我要你们大家现在记住，那我要再见到你们，那我希望是今年夏天的什么时候，那如果主愿意的话，那如果有什么事发生，我没有到海外去，我就回来这里。那我们现在相信一切都是这样互相效力，圣灵要以他自己的选择的方式来差遣我们出去，那这正是我们想要的方式。主祝福你们。父啊，我们就要读你的道，求你祝福你的道，恩高他，使我们明白。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民数记22:31，当时耶和华使巴兰的眼目明亮，他就看见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手里有拔出来的刀。巴兰便低头伏伏在地。那读了这些的经文，那围绕着这经文，那我要取出一个题目：神对他的道曾改变了心意吗？那这是一个很大的题目，这是我们应该明白的伟大真理。神岂能说过什么然后又说抱歉我说错了这话， 神岂能说出他的道，要把它收回去吗？那就着这个题目，那我选择这个题目的原因，是因为那些读圣经的人，正是用这一点，想要来证明神确实曾改变过他的心意。那据我所知，在圣经中，这里比任何地方都更像是神改变了他的心意。因为神告诉巴兰一件事，然后又告诉他另一件事。那许多人想要说巴兰不过是个算命的或别的什么，但巴兰并不是算命的，他是主的先知。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信息的整个轮廓。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正在去巴勒斯坦的旅途中，主与他们同在。在以色列人面前所兴起的敌人，一路以来都被消灭了，因为神说他要打发黄蜂在他们前面把敌人赶出去，只要他们顺服神的命令，那这件事从来不会太难做。那亚玛利人，那时候的巨人，对以色列人来说算不了什么，虽然以色列人身材矮小，但他们行在主如此说之中。所以无论敌人是谁，神总看到他所应许的话从不会叫以色列人失败的。旧约的以色列是新约心腹的预表，从世界中出来，走在往迦南去的路上，我们要去的迦南地，那就是千禧年。那我们注意到摩押是教会的预表，以色列人刚刚杀了一些的王，那打败了敌人，灭绝了一切，占领了土地，那就来到摩押的边境。那摩押绝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摩押是一个与以色列一样侍奉同一位神的国家。摩押地原是从罗德与他自己女儿生的儿子开始的，那他是这个国家的创立者，建立组织，那有名人贵胄等等，那从中形成了一个大国，他们人数众多，那不断的壮大。那以色列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不是罗德的后裔。以色列是从以撒和雅各出来的，以色列是从雅各的十二个支派出来的。那雅各后来被叫做以色列，因为他与主摔跤。那这里的摩押，那在这里对你们在外面通过电话收听的人，那我首先要说一下，那我不希望去批评谁，那我希望我没有，但是神所赐给我的信息，我必须对这个信息忠心，那不然我就是个伪君子。行，神差我来说什么，那我就说什么。那我在想，今天基督教世界最大的敌人就是组织起来的教会。我的确全心相信他最后要形成兽的印记，我想我可以靠着神的帮助用圣经证明了这一点。我已经证明过了，他要在教会联合会中形成兽的印记，因为神从来没有一次承认过组织起来的教会，从来没有，神从来没有承认过组织。每一次当人形成组织时，神的灵就离开，永远不再回来了。问问任何历史学家，或你自己可能也读过了，从来没有。当他们组织起来后，神就把他们搁在架子上，那这就是他们待的地方，从此以后就待在书架上。他们是增加会员，但从未有圣灵的复苏，从来没有，不再有了。这里摩押预表组织的教会，因为在他们的土地上 他们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就像在宗派里一样，他们有自己的宗教，他们的宗教与以色列的一样，他们是摩押人，相信耶和华神，但他们是一群组织起来的人。那正如他们代表属世的教会，在旅途中的以色列在代表属灵的教会，那以色列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只要他们跟随神，他们就是独立的，然后他们上来是客旅，没有地方可去，火处一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他们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他们中间有一个集体，有一个机构，因为照神的吩咐他们都受了割礼，但那时还不是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那后来当他们变成一个组织起来的国家后，他们就在那里堕落，拒绝了他们的弥赛亚。那我们总是发现，当这些属世的教会组织与属灵的教会相遇时，总是会出现冲突，事情一向都是如此，总是出现冲突，因为我们发现这当中存在着嫉妒。那由于这种的嫉妒，导致了属肉体的攀比和模仿。我们发现今天也像以往那样，当神为某人行了某件事时，每个人都想去模仿神为的人所做的事，然后这导致了一种的竞争，那产生了属肉体的事。接着那如果他们那另一方那如果他们得不到属灵的成果，那么这些人就会借助政治的势力来夺取它，或者弄一个替代品出来来搅乱人的心思，吸引门徒跟从他们。这正是起初所发生的事，该隐与亚伯这两个孩子来到地上，亚伯献祭给神，比该隐所献的更美，神降下来接受了亚伯的祭物，证实亚伯是蒙悦纳的，这引起该隐的嫉妒，因为他嫉妒自己的兄弟，就杀了他的兄弟。他从起初就开始了，当时这属世的和属灵的该隐和亚伯，但他们都敬拜同一位神，他们建造了同样的祭坛，他们在同一个教会同样的祭坛上敬拜同一位神。但是该隐凭着属肉体的推理，拿地里的出产，将祭物放在祭坛上，以为这肯定会满足神对赎罪祭的要求，所以他带来的一定是像人们今天所认为的苹果，那认为亚当和夏娃是吃了苹果才导致了罪，或别的什么，我想他们现在说是石榴什么的，不久前那有些人说的是别的什么水果。但亚伯献了正确的祭物，他知道是血导致了罪，所以他带来了羊羔，神就接受了他的祭物。那亚伯凭着信，凭着启示，没有用别的方法，那时圣经还没有写，所以你看起初这义就是神所启示的真理，永生神的整个教会都是建立在这上面。有一天耶稣从山上下来，问他的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个说你是摩西，那个说你是以利亚，你是耶利米或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就在这时，使徒彼得被神启示，被圣灵激活起来，做出了这惊人的宣告，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就耶稣的所说的，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 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你的。你是西门，在这块磐石上哪块磐石？那天主教说是在彼得这块磐石，也就是那个小石头上。而新教教会说是在基督这块磐石上。我不是要与众不同，但这磐石是指彼得所拥有的耶稣是谁的启示上。耶稣说，若不是我父信任，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凡父所赐给我的必到我这里来。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约拿的儿子西门，你是有福的。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块磐石上，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这是神话语的属灵的启示。那注意，亚伯因着对神的信心献上了更美的祭物，属肉体的信徒以为那是他自己亲手能做的功，那该隐献上的果子和漂亮的祭物他以为神会悦纳，这就导致了冲突。我们发现亚伯拉罕与罗德也有冲突，我们发现摩西与大贪可拉同样也有冲突。摩西是神所差来的先知，拥有神的道，他被证实是那个时代以色列人的领袖。亚伯拉罕已经得了这一切的应许，这是摩西正在做神说要发生的事儿。而属肉体的可拉想在以色列民中搞起一个组织起来，他想组成一群人，但神不与那样的一群人来往。这些经文所显明的是今日这旅程的预表，说明组织不是神所命定的。因为可拉一这么做，那他对摩西说，你擅自专权了。换句话说，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为什么你说只有你是圣洁的？你没有权利那么做，你想要使自己成为大人物。我们都是圣洁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摩西掉过头来就走了。他说，主啊，我该怎么办？神说，你与他分开，我已经受够了。神就把他吞入了地里。瞧，有一个冲突，当属肉体的和属灵的相遇时，总是会出现冲突的。当犹大与耶稣相遇时，也有一个冲突，一个是神的儿子，另一个是撒旦的儿子。就像该隐亚伯，当他们相遇时就有了冲突，其中一个是教会管钱的，另一个是牧师。那这个时代我们也遇到了同样的事儿，属肉体的宗派与基督属灵的心腹，基督属灵的心腹与属肉体的组织大不一样，他们之间简直无法相比。那注意，属世的总是想要表现的属灵，那就像雅各和以扫的例子，那是行不通的，你做不到。那说到做好事，那我相信那在人的眼里，以扫的为人实际上要比雅各更好，他尽力照顾他的父亲，眼目昏花的老先知，那他尽力做这一切的事。然而以扫并不认为这只是属肉体的工作，他认为他可以借着为人做好事而蒙悦纳，这是很好的。但是雅各他整个的心所想的就是得到长子的名分，这正是神认可他是属灵的地方。那注意，这总是导致属世的憎恨属灵的，这导致该隐憎恨亚伯，这导致可拉憎恨摩西，这导致犹大憎恨耶稣，那一直下来都是这样。这导致属世的憎恨属灵的，正如起初该隐憎恨亚伯，那神悦纳了亚伯的祭物，该隐却想方设法的想要杀他。他们想破坏那个人的影响力，他们想要破坏这一切，不是因为别的，而就是因为嫉妒。从该隐开始证明了这是出于嫉妒，直到今天还是一样。当属世的 和属肉体的与属灵的相遇时还是这样，这证明是出于撒旦的，不是出于别的，因为嫉妒是从撒旦来的。后来就出现了对真理的模仿，有人想模仿做一些没有分派他们去做的事儿。那在这末日我们看到太多这类的事儿，是的，太多了。所以我们看到神做的，他从不对他原本的道改变他的心意，他呼召谁他就按立谁，没有人能够取代他的位置，没有能够取代摩西的位置。不管有多少的可拉兴起，有多少的大贪兴起，无论怎么样，摩西才是神所呼召的。但是如果人们不行神完美的旨意，神就有一个允许的旨意让他去行。要注意，神允许事情的成就，但他为自己的荣耀，让这事儿在他完美的旨意中成就。那如果你想，那就像在起初通过性生下孩子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不，先生，神从地上的尘土造人，把生气吹入他里面，他就成了活的魂。神从男人身上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做他的妻子，那是神最初与原本的旨意。但当罪介入以后，就导致了这个后果。后来他就允许人合法的娶妻，从他得孩子，要生养众多，遍满全地。如果这就是你们得到孩子的方式，但你看，这从来不是神完美的旨意。因此所有这些的事儿，他有开始就有结束。一切的罪都必消亡，一切的罪都必除掉。因此在伟大的千禧年，当复活来到时，我们将不再由我们的父母所生，而是由神所生，就像神在起初的时候所做的，他要把人和他的配偶一起从地里呼召出来。没错，这就是神在起初所做的。因此在任何事上神从不改变他的心意，但他会允许你继续去做。那明白，我想在这里说的事儿，那需要费一些的时间，但这是一个那我要你们明白这一点。瞧，神允许你做一些的事儿，甚至在你所做的事上祝福你，但这仍然不是神完美的旨意。在出埃及记十九章，神允许以色列人接受律法，神因他的恩典已经赐给他们一位先知，有火柱，有羊羔为祭物，有拯救的大能，他们却硬是要一个律法。这不是神的旨意，但因着人要律法，这个律法就被引进来了，人就受他所要的那个律法的咒诅。最好还是要神的旨意，这就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愿你的旨意成就，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成就。我们必须顺服他的旨意和他的道，不要怀疑他，相信他，不要想找一条路绕过他，要照他的原样接受他。很多人想绕路走，走其他的路。当你这么做时，你发现自己也很顺利，你发现神祝福你，但你是行在神允许的旨意中，而不是行在神完美的旨意中。神允许这样，正如我说的，但他不会让他成为他完美的旨意。那神让他去工作，为的是荣耀和祝福他完美的旨意。那通过性生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那注意，摩押从一开始就是一个私生的民族，他是从私生开始的，还是通过一个信徒的父亲和信徒的女儿开始的？绝对没错。如果你把它当作预表，再用一些属灵的头脑，你就会清清楚楚的看到站在那里的是宗派，绝对是的。瞧，整件的事儿完全的错了。你看，一旦他那样开始，就像一个雪球不断的滚，越滚越大。你犯了一个错误，从那个错误开始不断的滚，一个接一个，一个加一个，所有的加在一起了。教会也是这样开始的，教会就是这样从罗马的尼西亚开始的。当时罗马天主教会，那在起初教会是从五旬节开始的， 但当他们组织起来后，把名人贵胄带进教会，他们开始了各种的祷告的模式，那转念珠啊，为死人代祷啊等等的这些的东西。然后他们从一个错误就滚出另一个错误，一个接一个，直到最后看看他现在都到什么地步了。他里面再也没有一点像五旬节的东西了。瞧，一个错误接着一个错误，一个接一个，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的，那就是把所有的记录都清除掉，回到起初去。当马丁路德从因信称义开始时，那这应该是更先进的路德派教会。瞧，如果路德他组织起来，他就不能接受卫斯理的成圣，因为他组织起来了，人们不会拥护成圣的信息，所以圣灵就离开了那组织。那罗德这群人，那或者说那摩押是罗德女儿的孩子，从一开始就是私生的。那注意，作为属世的教会，摩押代表属世的宗派，那以色列代表属灵的教会。以色列那真正的教会是那个时代的心腹，从埃及被招出来，被印证是真理。那注意，他们两个相遇在一起了，他们两个都献上同样的祭物，两个都建七个祭坛，两个都献上洁净的祭物公牛，那他们甚至都献上了公羊，见证将有一位弥赛亚到来。基本上来说，他们两个完全是一样的。以色列下到山谷中，摩押上到山上，摩押有七座坛，以色列也有七座坛。摩押献七只的公牛，以色列也献七只的公牛。摩押献七只的公羊，这是论到将要来的弥赛亚，以色列也献七只的公羊。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呢？两个基本上都是对的。但你看，摩押没有神与他们同在的印证，他们只是一个国家，一群的名人，而以色列之中却有一位先知，他们有一块受击打的磐石随着他们，他们有火柱，有铜蛇做医治人的，他们有神的祝福随着他们，他们是神呼召出来的儿女。那我们发现这完美的预表了今天的众教会，因为摩押人不是做客旅的，以色列民是客旅，从一处移到另一处，无论火柱移到哪里他们就跟到哪里。摩押却不是，他们安居在自己的宗派里，安居在自己的国家中，他们也不搬动，他们就留在那儿。他们有他们的名人贵胄，他们照所该做的方式按理人，他们有自己的勇士，有自己的武士，有自己的君王，那君王给他们发命令等等。但是摩押看到以色列中有他们所没有的东西，他们看见以色列中大有能力，那是一位先知，这先知就是摩西。他们知道一旦征战不顺时，以色列人只要扶起摩西的手，把他的手举高起来，战事就改变了。但摩押人没有这样的东西，所以他们就想用政治，用政治的鼓动来与之抗衡。他们打发人到另一个国家，他们雇了一位先知来，那这样他们也有了一位先知，那在他们当中也有了能力，像以色列中有能力一样。你们看到这种属肉体的片，属肉体的攀比吗？你们能看出今天属肉体的教会吗？他也做了同样的事儿。那注意，那他们双方都有了先知，唯一不同的是，唯一不同的是，摩西是神的先知，他的王是神，他是从神那里得到命令的，就是主的道。巴兰也有一个王，那王就是摩押王巴勒，巴兰就是从他这里得到命令和祝福的。所以摩押人对巴兰说，说你过来吧，说你过来吧，你下来为我咒诅这民，因为他们遮满了地面。 他们上来要把所有的衣盖都填进，就是牛填进草一般。牧羊人说，你现在过来吧，我知道你能咒诅也能祝福，无论你说什么神都认可。那我们要注意，这人也是神所立的先知，但他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为了政治上的原因，就像今天的教会所做的一样，像路德派、卫理公会、五旬节教会所有的那些的组织，为了他们组织的吸引而出卖了长子的名分。摩西在神以下，巴兰在巴勒以下，虽然两个先知都是神所召的人，都是属灵的，但注意他们的不同。每个人都有一个头，摩西的头是神，巴兰的头是巴勒。那注意这里如何使用属灵的来证明属世的是错误的。摩西受神差派尽他的职责，受到另一位神的先知的挑战，你能想象到这一点吗？瞧，摩西被神所召，由神所立，站在神给他的岗位上，要经过这冷淡形式化的人群，就受到另一位神的先知的挑战。他也是神所祝福所设立的，你能说出他们的区别吗？双方都有先知，神对两个先知说话。有些人说神说做这事，神说做那事，那我不怀疑这点，但他偏离了神的道。这位先知不管他是不是先知，他都偏离了。有那么多的人也是这样被欺骗了，哦，这位弟兄能做这个，那位弟兄能做那个，却否定神的道。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我若有恩赐能移山，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却没有爱，我仍算不得什么。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吗？奉你的名赶鬼吗？奉你的名行许多的异能吗？我就明明地告诉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然而他们也上来承认他们做了那些事儿，但耶稣说他们是作恶的人。什么是作恶？作恶就是你知道应该做什么，也是要去做的，然而你却不去做。看着在末日要发生什么吗？听一听这整条的线。那这就是今晚讲到的目的。我说我要在九点钟结束，但我可能要迟延一点了。讲我的全部目的就是要借着神的道给你们指出这一条线。讲神要是神，他就必须得持守他的道。那我们注意到这一点，他们两个都是属灵的人，两个都是先知，都是被召的。那摩西在他的岗位上，火柱每天都行走在他前面，有神的灵在他身上，他坚守在岗位上。这里来了另一位神的仆人，是神所召的，被神所立的，是承受神话语的先知。危险就在这儿了，没有人会质疑巴兰是神的先知，没有人会质疑巴兰是神的仆人，因为圣经说神的灵对他说话，他是先知。但你看，当他从神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后，他却不能持守，他没有去留意他。过后他就去向摩西挑战。那巴兰全心的寻求神的旨意。那当时那这些的大人物上来说，啊，巴兰，巴勒王打发我们来，要你马上去他那里，那咒诅这以色列民，因为他们遮满地面，那现在就对着我们扎营，他们已经扫进周围的列国，现在要你上去咒诅这民，因为我知道你咒诅谁，谁就受咒诅。那你看他是个神人， 你为谁祝福？谁就得祝福。他是神的仆人，作为一位先知，那巴兰心想，那我只能做一件事，就是寻求神的旨意是什么。如果他被呼召做先知，那就是先知的责任。首先先知必须做什么？就是寻求神的旨意，神的道。他必须那么做，因为作为先知，神的道临到他。人说，加尼不是神学家，圣经从来没有说神的道临到神学家，他们是一群混乱神话语的人。这道临到神的先知，那这里有个人，他是神的先知，当他受雇上去咒诅神的另一群百姓时，那注意，他先去寻求神的旨意，他想知道神完美的旨意，神就给了他他对那事儿的完美旨意。神的完美旨意已经显明给他了，他的旨意是什么？你不可以去，这就是神起初的旨意。不可同他们去，不可攻击我的民，要行在我完美的道上。今天也是这样，当人们看到神的灵运行在你们当中，他们却大惊小怪争吵等等。那这几年来他们一直想扼杀他，但他们越是想杀掉他，他就发展的越壮大。你无法咒诅神所祝福的，你做不到。所以你看，那是神的子民，那个先知虽然他上来受雇于巴勒王，在名人贵胄中工作等等，神的道还是临到他，他寻求神的旨意，神的旨意就给了他答复，说不可咒诅这民，我已经祝福了他们。那天底下没有一个神学家能否定我们所传讲的这个信息，它绝对是神在这个时代及时的道，在所说或所做的事上，神都印证了他，神证实他是对的。那没有一位神学家，没有一位圣经读者，没有一位先知能查考完这道说他是错的。如果他是先知，他就会看见同样的事，但如果他看不见同样的事，这就说明他有问题了。你说，那行，那我反过来我也能接受，那巴勒巴兰也能，行，但神认同了摩西。那么证据是什么？神的道。巴兰听见神清楚明了的决定，你不可以去，不可咒诅我所祝福的，他们是我的民。那你知道吗？巴兰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群人。今天这世界上还有多少的巴兰呢？他从一开始就不喜欢那群人。那他得到神清楚的决定，说你不可以去，但你看他没有那么做，他所做的跟该隐跟可拉一样，他出于嫉妒，他要找个理由，不管怎么样他都要去。那注意，巴兰回复他宗派的头说，不，别以为我会下去，别以为我跟那群人有什么关系，我不想与那群人争辩，因为神已经告诉我他们是神的民，我想我不会下去了，要是他们坚持这点就好了。但是他的内心他讨厌这些以色列民，他们不属于他的组织，任何不属于他组织的从一开始他就认为不对头。他往下看着他们说，这些人做了一些可怕的事，圣洁的神肯定会咒诅这样的民，他们都是文盲，不像我们这样受过教育，我们是聪明的民族，后来他们自称在侍奉神，带你看他们都是什么东西，要是一帮奴隶，都是泥瓦匠，是白旗赶到这里来的。行，那神跟这样一帮肮脏的人怎么会有任何的关系呢？巴兰他没有看到那受击打的磐石，那个铜身火柱，他想从道德方面去论断他们，他没有看到神更高的呼召，借着神的恩典与拣选，他们与神的道一致。当他要去咒诅他们时，神说你不可咒诅他们，他们是我的民，别管他们，不可碰他们。那 所以那些人就转身回去了。那注意，当他们回去后，他的宗派总部是怎么做的？他们差遣一群更有权势的人来。那这一次不是一般的不是一般的平信徒了，这一次来的可能都是神学博士，他们可能是主教或者某个州长老。那巴勒他派了一群更尊贵的人来，那更有权势的人，那他们拥有多一些的教育，可以给他摆出更多更好的方案来，能做得更加的合情合理。瞧，这不正是该隐做的吗？他推理，这也是可拉做的，他也推理。这不是人能推理的。我们抛开推理，我们相信神，不管别人说什么，我们都相信神。我不推理神所说的，你不能去推理他，你必须凭信心接受他。你所知道的事儿就不用去推理了。我不知道神怎么做的，我只相信神的做的。我不知道神如何持守他的应许，但他说他会持守，我就信了。我根据这点来接受的，就我相信他是神的道。你说强，这样你根本就做不到。我不知道我要怎么才做得到，但神说出来。我记得我进去问牧师，告诉我说，乔比尔，你会对着教堂的柱子讲道的，乔，你认为有人会听你那样的东西吗？我说神这么说过了，他说你只受过7年的教育，你怎么去为君王祷告全世界传福音呢？我说我不知道我要怎么做，但神这么说了，对我来说这就够了。乔他这么说了，我不知道事情会怎么成就。他说你认为这伟大受教育的世界里的人，你要站起来跟他们传讲神医治的主题等等，你认为他们会信吗？我说他们信不信不关我的事儿。我说我的责任是传讲他，这就是神告诉我的。他说他要与我同在，他告诉我所要成就的事，事情就照神所说要发生的成就了。首先握住人们的手，接着你甚至会知道人们心里的秘密。我对你讲了那事儿，他就那样发生了。他是怎么成就的我仍然不知道，他怎么成就的？他怎么成就？这不关我的事儿，他成就就行了。谁能解释这个？神对以利亚说：“你上去坐在山上，我被供养你，我也吩咐乌鸦来供养你。乌鸦怎么能拿到一块饼和一个鱼片来带来给先知呢？那超乎我能解释的。我想你也解释不了，没人能解释。但神做了，这就足够了。神做了。”这是事实，他怎么做的我不知道，那不关我的事儿。但神做了。他怎么造地球的我不知道，但他造了。他怎么拆掉儿子来我不知道，但神做了。他怎么从死里复活我不知道，但他做了。他怎么拯救我不知道，但他救了我。没错，他怎么救你的我无法告诉你，但他救了你。他怎么医治我不知道，但他医治了。他应许他要做，他就持守他的道。那巴兰本应该知道这点，他本应该知道这点。那注意，这群更好更有权势的人来了，那他们有更好的什么？他们有更好的礼物。不仅如此，他们可以给他更多的钱，可以给他提供更好的地位。那你除了当我们组织中的常任牧师，我们还会让你当地区的主教。行，如果你能把那帮人赶跑，只要制止他们，那我们还会多给你一些好处。他们给他提供更高的地位，说你祝福的越多，你知道我可以提拔你。叫巴兰从哪里得到这些话？从这个国家的领袖摩西从哪得到他的话？从天上的王。一个是神应许的道，我必领你进应许之地，没有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必打发黄蜂在你面前，把他们从这里赶到那里，你必夺取那地，我已经将它赐给你了。上去夺取它吧，拥有它，它是你的。然后呢，摩西就是在听从说这些话的那一位，而巴兰听着知道的东西进入他内心，使他生发了嫉妒，所以他就上去找到教会的头。行，那注意更高的位置。巴勒说，你知道我可以提拔你吗？我要提拔你到更好的位置上，我要为你做更多的事，我要给你加工资，我要给你更好的薪水。当巴勒给他这一切后，他的眼睛就被蒙瞎了。今天世上有多少的巴兰呢？他们想得到更高的地位，得到更大的教会，还有各种的承诺。当人的眼睛开了，看到神的道和神的作为，这位有影响力的好人就开始出来做神的仆人， 他拥有好的会众。那过不久，圣灵的喜也给他看到了，奉主耶稣名的水洗也给他看到了。这是经文，也是唯一合乎圣经的洗礼方式。当这些都给他看到后，他的宗派知道会失去他，他就开始传讲，他们就答应给他更高的地位，并且改变教会。瞧，又是古老的巴兰主义，与起初完全一样。那凡读圣经的人，除非他明白那是真理，不然他就读不懂。圣经中没有人是用父子圣灵的称呼来施洗的，那是天主教的教条，不是圣经的教义。圣经中没有人不是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的，直到最后一位使徒死后300年才改变的。天主教会开始了这个，其他教会也跟着做。任何一位牧师坐在书房里查考经文，他都知道这是真理。但为了名望，为了保住地位，为了在众人中有好名声，他就妥协了。你说乔神祝福了，当然他们有一些人有医治的恩赐，一些人能举办大型的布道会，这些都能让他们脸上有光。他们从神的道得到同样的答案，是你或任何人也能够得到的。神不改变，明白我的意思吗？巴兰他想能得到更高的地位。那注意，当那些更尊贵的人过来时，那巴兰在这里用了一个假冒的说法。他说，那当那群更尊贵的人过来时，他本该说你离开我去吧，我已经把神的道告诉了你们，回去吧，这是主所说的。但是你瞧，因着那些的礼物，为要成为更有名望的人，哦，他们多想这么做啊！我们要差遣你到全世界去，我们要用专机送你，我们的各处为你主办聚会。这，好不？行，我们知道这道怎么说，我们知道神怎么说，我们要靠神的帮助持守住这道。然后不管是什么样的许诺，不管人要付给你多少钱，或者你能搞出多少这个那个或别的什么，我们要的是主如此说，和神起初在这里所说的。小教会说这是次要的，我们要神起初所说的话。任何的这话是加添或删减的，如果你在这道上加添或删减一句话，你的名字甚至都会从生命册上被抹去。我们要神所说的，而不是教会说的，要琼斯博士说的，不要老人说的，我们要主如此说的，就是道所说的。但是我们发现那巴兰这位神的仆人，许多这样的人开始的很好，是神所差派的，在很多事上的确也传讲了神的道，可是一旦需要面对全备的真理时，他们就不干了。注意这里，作为神的先知，从一开始他就不该陷入那样的组织中，他不该跟他们一同去。但注意，为了名望，为了良心的缘故，他说那好吧，你们住上一夜，我再去试试。行，我再去试试。你还要试什么呀？神已经告诉了他要说什么，神说告诉他们你不会去，这是神本来的话，我不去，你不可去，也不可咒诅我所祝福的。那诸位，过不久他就引火烧身了。行，每次都是这样，当神说了什么，他就是那个意思，神不改变他的心意，他持守他的道，不管别人说什么，神都持守自己的道。那巴兰应该非常清楚，他应该离开那群人，但因着那些美好的礼物，那还有王的承诺，你知道我可以这么做，我是主教，我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你来给我做这事儿，我就提拔你。神已经告诉他了你不可做，但巴兰还是说 你们再住上一夜，我再试试。行，巴兰他有神的道，你不必再争论这事儿，神已经这么说了。有那么一群人在一起，如果你容让他们，他们总是会劝说你离开神的旨意的。有一次一群人来到一个名叫约伯的先知那里，他们在劝不动他。约伯看见了异象，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巴兰看到了异象却没有持守他。 不管那些教会成员说了多少话，哦，约伯你该做这该做那个，甚至他的妻子说，约伯说你说话像愚顽的妇人一样。我知道主所说的，我知道他要求什么，这就是我所做的。他的持守神告诉他的话。对巴兰用这假冒的说法掩盖他的良知。然后他说，那我要看看，我再试试。那这里你采用了次要的方法，那今晚我们有多少的巴兰以假冒的说法解释马太福音28章19节，那掩盖他们的良知，多少人以假冒伪善的说法来解释马拉基书4章，那掩盖他们的良知，多少人以假冒的说法解释路加福音17章30节的掩盖他们的良知，多少人想用这些的说法来说，瞧我告诉你，我相信他们这点上可能全搞乱了，这就是巴兰想要说的，那或许神搞乱了，那我再试试，瞧看神说什么，那神知道你的心。那注意巴兰用这假冒的说法来掩盖他的良知，因为实际上他是要钱，他要得尊荣，他要得那份工作，他要得到那个地位，被人看作是某某博士，所以他说那我再试试，哦，看看今晚世界上的这些巴兰人所承诺的地位名望，哦，那他们以为他们以此麻木自己的良知，由于他们的宗派，他们说你若那么做你就出去吧，我知道你是好人，我卖你，那他是个好人，我卖你，但你不能传讲这些东西，我们的教义说你不能讲这些东西，某某博士说这事应该是这样，那如果你要跟我们待着你就得这么相信，那如果你想要我知道你的处境很艰难，瞧我看看能不能提拔你，我换个教会，你这个巴兰，当你知道是神的旨意你就去做，神不改变他的心意，不，神为自己的使命可能会略过什么东西，真理的东西，那巴兰说瞧那我再试试，那注意这些巴兰，所以记住第二天晚上当他跟这些伟大的名人贵胄在一起时，他的良心已经迟钝麻木了，神便让他去了，那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但神给了他允许的旨意，去吧，但他发现那个不起作用，神知道巴兰内心在想什么，虽然他是个先知，但神知道他憎恨那些的圣果伦，那无论如何他都要去咒诅他们，神已经告诉他不可咒诅他们，然而他还是来了，想要再试试，所以神就让他去，神说去吧，那记住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那注意他心里想着要咒诅他们，那这些的人巴兰认为他们是狂热分子，他想要去咒诅他们，他想得到地位，他不想被他们愚弄，所以他想如果他能为巴兰王做一点小事他就会得到提拔，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或他的道，但你心所愿他会赐给你，他这么应许过了，你知道吗，神应许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让你心所愿的是神的道，让你心所愿的是神的旨意，永远不是你自己的意思，而是他的旨意，如果你向他求什么他没有赐给你，你就说主啊谢谢你，你知道什么是好的，看看西西家嘛，他打发人去叫先知到他那里去，神听了，神说你当留一命于你的家，因为你必死，西家就转脸朝墙痛哭说，耶和华求你纪念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完全的心，那我求你让我能够再活15年，好的，神对先知说回去告诉他，我听了他的祷告，他后来做了什么，他给整个的国家带来了耻辱，他惹神的愤怒，甚至神要杀了他，没错你知道这事，他在神面前堕落了，如果他听了神起初给他的话，对着国家对王对一切的事都会好得多的，这对先知来说很难，他已经告诉西西家了，又得再回去告诉他神又说的话，那神说去吧，你瞧这带来了耻辱，巴兰做了什么，在知道神的旨意后他仍旧固执，无论如何都要去，他到底做了什么，对，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神知道巴兰心里想什么，你知道有一次多马就是无法相信，哦不，他说哦我不能相信，若是我能用手探入他的肋旁，用指头探入他手上的钉痕，那时候我才会相信，耶稣说多马过来，行，那伸手过来探入这里， 那托马说，哦，那这是我的主，我的神。耶稣说，你看见了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了，他们的赏赐是何等的大。有时候人们不愿接受圣灵，除非他们能说方言。那我相信说方言，当然了，神是良善的神，神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但不管你说多少方言，你若否定这道，你都是错的。行，你不是凭说方言进去，你是靠遵守一切的道进去，这就是圣灵的证据。你能相信神的道吗？行，那我相信说方言，我相信像我今天早上说的，你能被激活过来，知道你能说一种新方言，我自己也说，我知道这是真理，我知道这是真的。但这迹象并不说明你就是神所拣选的儿女。小伯，真的不是。就说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说我不是奉你的名说预言行这一切大事吗？耶稣说，我不认识你们这些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你说了方言去拒绝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吗？那肯定有问题。这里，这里，任何一个吩咐，神所赐的任何一个命令都必须得遵守，那一定有问题。查验一下你自己的良心，看看圣经是怎么说的，指给我看哪里有人是奉父子圣灵的名受洗的。行，根本没有。但你看，有时人为了掩盖自己的良知，你说瞧啊，你说啊，神对女人说他们应该怎么做，不要穿短裙等。但你知道，那牧师说，对他们选择了容易的路，他们知道神在这里说什么。行，肯定的，神怎么说的，但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去做的。瞧，他们想找借口，瞧，我认为这样更好，那风不会吹起来。但神说，男子是穿戴要与妇女有别，妇女若穿男子所穿戴的，这在耶和华面前是看为可憎的。所以这样做是不对的。对的，你不该这么做。不，瞧，因此这是错的。但你看，他们想找借口，他们说主告诉我怎么做，我不说主没有。但你看，这不是他完美的旨意，这肯定是他允许的罪。你明白他会怎么样吗？他污染了整个的群体，他污染了整个的营地。注意这里，神从未改变他的心意，他的道，但神是良善的神，虽然这有悖于他的旨意，他还是把你心所愿的赐给你。你信吗？叫神告诉摩西，叫你下去那里，这位受膏的先知。神说你下去，吩咐的磐石，他已经被击打了。摩西拿起杖气愤愤地下去，说，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一定要为你们使这磐石流出水来吗？就击打磐石，水没有流出来，他又击打一次，水就流出来了。这违背了神的旨意，他破坏了圣经的整个计划，让基督被击打了两次。瞧，基督只受击打一次，这破坏了整个的计划。但神给摩西允许的旨意，那么过后他说，看，我们给你取了水来，看你们这些悖逆的人，我给你们取了水来。人说，过来摩西，过来，上了山顶了。你是个忠心的仆人，就像那穿高跟鞋的女人那里已经爬墙。你看对面，看到领取之地吗？哦，这，但你不能过去。你在那磐石那里选择了我允许的旨意，你荣耀你自己，墙没有荣耀我。你尊自己为圣，没有尊我为圣。你没有持守我当初告诉你去行的原本的道，然而水还是流出来了。你可以按手在病人身上，病人就必好了。你可以说语言或说方言。但问题是要持守神原本的道，神不改变他的心意，朋友，你必须持守他的命令，他的旨意。哦，瞧，那是给门徒的，神不改变。如果神仍然有门徒，还是同样的使命，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这使命从未改变，神不能改变。那你可能说，瞧，我告诉你，那不是给这个时代的。哦，你们这些巴兰一党的，行，行，神不改变，他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看看今天巴兰一党的，哦，我知道在圣经中他们是奉耶稣的名施洗的，但你看所有这些，我不在乎人做什么，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你可以靠着得救的，只有借着耶稣基督的名罪才可以得到赦免。不管你有多好，做了什么，他们跟得救都没有关系，这是原本的道，你必须持守这道。是的，好的，顺服神的道胜于献祭。那记得当时扫罗回来了，那巴兰有信心的恩赐，他本可以把这恩赐用在神完美原本的道上。在今天的施工场上，许多人有医治的恩赐，也能做同样的事。外面有许多人，他们说方言，他们说预言，有恩赐本可以用在神的国度上，但他们没有这么做。那无论如何，神还是祝福他们，给他们允许的旨意，但为了名望喜好个人的好处，出卖了自己的长子的名分，就像以扫所做的，叫出卖给组织，就如巴兰所做的。今天很多人也在做同样的事， 我们知道是这样的，他们出卖了自己长子的名分。女人，他们自称有圣灵，穿着短裙，男人允许他们在讲台上，剪短发的女人在讲台上，脸上涂脂抹粉，穿着宗教的袍子，这是教会有史以来最大的绊脚石。如果你要知道在政治势力方面是国度时代的什么时候，那你就去看看犹太人所处的位置，注意犹太人的现状，因为他们是一个国家了。如果你要知道列国所占的位置，就注意犹太人。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就错在哪里，就注意女人，注意女人中间的道德，因为她是教会的代表。但你看到女人中间全是污秽时，你就会发现教会中间也是污秽，她成了一个涂脂抹粉的耶洗别，教会也完全变成了这样。行，那这事实你知道这一点。只要如果你要知道教会处在哪里，看看你们女人中间的道德，因为教会是一个女人。如果你要知道国家的状况，那就注意犹太人。对，神要对巴兰说的，他已经听到神真实明确的决定，这道说不可以去。接着神看出他的内心后，知道他想做什么，神就告诉他，给了他允许的指引，所以神说去吧。那你也能够做同样的事儿。如果你不想行在真理中，你可能会拥有伟大的事工，你当然会，但是行在他允许的指引中，你行在他的道以外，神会使你昌盛的，肯定的。就是他为巴兰做的，巴兰很成功，但他无法咒诅那民，他做不到，因为每次他一开口咒诅就祝福，瞧他不能咒诅。但当他兴旺发达，获得了成就以后，他就通过巴勒教导那些人犯奸淫，他让摩押女子进入以色列的营地嫁给他们。他说，瞧，我们都是一体的，那你们敬拜的是同一位神，我们这里有先知，你们那里也有先知，我们有同样的献祭，跟我们祖宗一样，有同一位耶和华神，那为什么你们不过来与我们联合了？圣经说你们不要与不信的联合，不要与他们同父一恶，如果他们不信就离开他们。行，就说出来吧，与他们分别，我就收纳你们，不要沾他们不洁净的物。没错，对他们那些违背神话语的污秽之物要离开的，不要听从他。那这里我们发现，那巴兰下去了，他开始教导人，他犯了错，那他走在巴兰的道路上，他怎么做的？他教导巴勒让以色列人犯奸淫，灾殃就击打了以色列民，那一天之内就死了几万人。当他们在神的祭坛前祷告时，一个以色列人带着一个米甸的女子，一个宗派的女子进了帐篷，祭司的儿子走到那里，拿枪把他们俩都杀了，这才止住神的愤怒。你知道这是圣经写的，对不对？行，那后来怎么样？巴兰他成功的削弱了以色列，他做了什么？他削弱了他们的营地，神允许他就削弱他们的营地，整个营地都污染了。当某些不合圣经真理的教育传开时，他便污染了整个的营地。有人带着不同的想法兴起来，就如可拉说，瞧这个那个，还有我有不同的想法，他侮辱了整污染了整个的营地。这正是今天他们对教会营地所做的。没错，巴兰所教导的东西削弱了整个的营地，直到加利斯巴尼亚，到了神的话摊牌的地方。当时以色列人到了加利斯巴尼亚，那些探子回来说话削弱了整个的营地，他们上去过了，那记住，他们吃了天使的食物，每晚神的道都在他们中间彰显，他们吃了那食物，他们从磐石喝水，他们都看到了神迹，他们观看摩西，看到他说话，看他说语言等等。后来他们听从了这个假教师，他进到他们当中教导错误的东西，他削弱了营地，也因此而发达。他可能建造了上百万元的教堂，他可能拥有大的宗派，他可能增加了成千上万的会员，行了大的事工，大的神迹，他是一个先知，这都没有问题。但只要他不与神的道一致，你最好远离他。神不改变他的心意，持守住神的道，因为最终的结果就是道，逐字逐句的道。若有人在这道上删去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行了，必须持守这道。那现在注意听，那准备结束了。当道的实验临到时，当他们过去后看到敌人那么高大，是他们所见过的最高大的敌人，亚玛力人是他们的10倍那么高，他们说我们看起来就像蚂蚱，他们的篱笆或他们的城墙都，他们的城都有城墙，他们可以绕城墙并排驾两辆马车，他们可以绕城墙飞快地跑，瞧他们墙出奇的长，他们是巨人， 这我们看着就像蚱蜢，我们不能得到那地。有两个人站稳在神的道上。加勒和约书亚说：“慢点，你们200万人先闭下嘴，我们足能得到那地。我们比他们强多了。他们以什么为根基？神说：我已将那地赐给你们，那是你的了。”他们就站在这根基上，但人们已经嫁给了其他的东西，各种各样的信条和仪式，他们变得软弱无力，不知道要转向哪条路，要做什么。没错，到了实验来了。虽然神允许你去做，让你行在他允许的旨意中，但他知道你内心想什么，他知道的。你说叫巴兰弟兄，我做了这个那个没什么妨碍，这天天祝福我在灵里唱歌，我在灵里跳舞，他会允许的，继续做吧。没错，但你想做什么呢？我穿短裙，我做这事没有什么妨碍。我知我的信心是在基督里，不是在我穿的衣服。但圣经说这是有关系的。瞧你做了什么呢？你在每个女人面前盛了一块的绊脚石，就像巴兰所做的一样。你向你的年轻女儿做了什么？你得到的都是一般的鼠妹儿，绝对没错，一帮涂脂抹粉的小耶洗别。行，神会使你发达的。啊，你说神祝福了我，我不怀疑这点，他也祝福了巴兰，啊，当然他会祝福你，行在他允许的旨意里，不是他完美的旨意里。神不改变他的心意，他还是会祝福你。他的旷野40年祝福了以色列人，他们做了什么？娶妻，建立家庭，亲吻孩子，奉献十一，生活在旷野，神在旷野祝福他们，不断的给他们玛拿吃，然而每个人都灭亡了，因为他们从未持守神原本的旨意，他的道，他们选择了神允许的道路，继续做吧。但你记住，当他们离开加利斯，他们就没有走得很远，只在旷野那边绕圈圈。他们出来后，在旷野只要2天的时间就可以进入应许之地，他们就走了40年，所有的人都死了，只有约书亚和加勒这两个人持守住原本的道。哦，神的帮助我们，神不改变他的旨意，他不改变他的心意，但神会祝福你，肯定的。神祝福了巴兰，但他在那里做了什么？他污染了整个的营地。家里必须持守神所说的话，神永不改变他起初的计划。大家看一下今天施工场的巴兰，好吗？到四处看一看，很兴旺，说方言，肯定的，使用神的恩赐赚取的这些东西，肯定的。但他们用败坏的教导玷污了整个神的教会，没错。有人对我说，他说你这么说为了什么？你这么说为了什么？我说你不相信的是真理吗？他说哦，是的，啊，但你知道吗？这不关你的事儿，你是为病人祷告。他们相信你是先知，想你可以教导他们妇女，他们男人怎么做这个做那个。如果他们连 ABC 都不愿意学，你怎么能够教导他们代数呢？如果他们连入门的都不愿意接受，你怎么能教导别的东西呢？想你必须回头，从你开始或出发的地方重新开始，接受神的每一句话。只要看看今天施工产生的状况，正如巴兰给神的教会娶了一位妓女，把妓女嫁入了神的教会，今天这些的假教师也想要告诉你这些，他们想把每个组织和那些的人嫁入启示录17章所说的那个老淫妇，那是巴兰的教训。今天到处传播说我们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基督徒，主教和教皇不管是谁全都妥协也这样做。传道人说，我认识了一位五旬节派传道人，甚至说他们现在全都开始分发圆饼，那代表月神阿斯托雷斯一块小圆饼，说如果你的良心受伤害就闭上眼睛领受它，闭上眼睛一块小圆饼，这什么意思？我们所领受的是耶稣基督破碎的身体，而不是月神埃斯特的小圆饼，玛利亚取代了他的位置，那罗马的小圆饼仍然是圆的，因为月神是女神不是男神，我们已经有了一个破碎的饼，肯定的。呵呵，所以启示录17章的那个大淫妇，就是这些巴兰式的教师们用他们虚假的教训正把教会嫁给一大堆的大杂烩，注意幕后终归都要摊牌的，看看他现在何等的软弱，900多种不同的组织，一个往这边拉，一个往那边拽，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联合，他们竭尽全力的想要合一，不是靠神的道和神原本的计划做支持，而是靠政治和组织的联合了起来。神不改变他的心意，神持守他的话语，他说天地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 没错，神持守他原本的道。哦，是的，但他们还是用推理来反对这道，就像他们过去所做的。只有一件事要做，神不改变他的道，只要相信，因为天地都要废去，他的道却永不能废去。行，你看到你这嫁到哪里去吗？看看政治等等的东西吗？他们是怎么竭力靠着政治把所有的教会联合成了一个教会？我们不是靠着政治加入基督，我们是借着圣灵的喜归入基督。你之所以晓得什么是圣灵的喜，是因为圣灵在你里面确认神的每一句话都是真理。没错，若有人在这道上删减一个字或加添一个字，神必从这生命册上删去他的份。虽然他也发达，你说你不能够凭着发达而相信，你不能凭着发达来判断神。世人也很发达，巴兰因此也很发达，但是弟兄，你是以神的道来判断他，神持守他的道，确认他是真理。所以记住朋友，只要你还活着，绝不要忘记这一点，神不改变他的心意。虽然他会祝福你，神会让你行他允许的旨意，但神不改变他的心意，神不改变他的计划，神不会为你而改变他的路，他的道路。不，先生，改变的应该是你，你不能让神的道来适合你的经历，你必须让你的经历适合神的道。瞧，你必须得这么做。你说我是个好人，神做了这个做那个还有等等，但你持守他的道了吗？瞧，我告诉你，那不过是那行了，某处一定出了什么差错。是的，神会让你发达的，他会让你成功的，绝对的。宗派已经使那些还没有成功的人发达了起来，他们的全国各地扩张他们的帐篷，设了又大又美的教会，财富金钱以及会员从各地涌来。圣经不是说世界甚至全世界的财富、人的灵魂等等的东西都能在他里面找到吗？都能在那个老淫妇里面找到吗？他是世上一切恶事败坏的政治和组织之母，但神的一小群是他的心腹，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愿亲爱的天父永远保守你们在道上坚固，永远不要离开这道。你可能会蒙福，可能会成功，神可能医治你的病人，他可能医治你生病的孩子，他可能医治你丈夫、你妻子，他可能医治你母亲或其他人。你可能在灵里跳舞，跳上跳下。记住，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但当种子落在那里，它要么是预定的，要么不是预定的。如果它是预定的，它就那如果它是麦子，它必然长出麦子；如果它是神的道，必然生出神的道来；如果不是，那它什么也生不出来。瞧，你现在明白了吗？愿主祝福你们。我跟你们说过，我要在九点钟结束，而现在已经是九点四十了。你们很多人还要走很长的路，我爱你们。我留你们这么久的原因，不是我要苦待你们，而是因为我爱你们。我所知道的，我没有留下一样不告诉你们，我告诉你们真理。我在外面的聚会中，你们从未听过我讲过这些信息，没有。我答应你们要来这个教会来讲，我就在这里传讲我的信息。我在这里已经传讲了三四个主赐给我的信息，我有圣经支持这信息，我不敢在别的地方传讲的，只在这里传讲。神的道从这里开始传出去，除非神换了地点，不然我都会一直在这里，在这里传讲信息。没错，在外面的聚会中，我为别人祷告做这类的事儿，同时以婉转的方式说一些的事儿，使绵羊能够听到，他们知道在讲什么。另外，那他也是鱼钩上的饵。你瞧，我竭力给他们显明，神鉴察人心，知道人心里的事，并行这些的事。那这是一个传福音的恩赐，那目的是要使人火热起来。首先，你先知道慈爱进到他们的家，然后就捉住了他们。如果他是绵羊，就会跟从这信息；如果他是山羊，就会把磁带踢出去。对的，你说的对，那本绝对没错，那本地就有经历的。好的，这样没错。你们高兴？你是他的羊吗？你们高兴吗？很久以前，我们常常唱一首五旬节派的短歌，那像这样。我很高兴，主领我出来。我很高兴，主领我出来。若不是有耶稣，我会在哪里？我很高兴，主领我出来。那从主领我出来，我高兴无比。自从主领我出来，我高兴无比。若不是有耶稣，我会在哪里？自从主领我出来，我高兴无比。从主领我出来，我就欢呼喊叫。从主领我出来，我就欢呼喊叫。 若不是有耶稣，哦，我会在哪里？我很高兴，主领我出来，荣耀，你们高兴吗？那让我们一起来唱。难道你不高兴？主领你出来，你不高兴？主领你出来吗？若不是有耶稣，哦，我会在哪里？我何等高兴，主领我出来，哦，从主领我出来，我欢声歌唱，从主领我出来。若不是有耶稣，我会在哪里？我何等高兴，主领我出来。你们不高兴吗？我们行在光中，你们会唱这首歌吗？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们周围。哦，耶稣是世上的光。你们喜爱这首歌吗？让我们再来唱。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上。耶稣是世上的光，他是上面的太阳，当夕圣徒都宣告，耶稣是世上的光，真理怜悯归主美，耶稣是世上的光。那让我们歌唱时，我们一起举起手来。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光中，那怜悯的露珠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的照在我们身上。耶稣是世上的光。让我们彼此握手。那怜悯的露珠的晶莹闪亮，你不高兴？你们是光明之子吗？太阳升起来了，照在我们身上。小子们，你们要彼此相爱。耶稣世上的光，我们行在光中，美丽的他的道的彰显，怜悯的露珠的晶莹闪亮，日日夜夜照在我们身上。耶稣是世上的光，你们相信吗？我们正迈向西岸，那美丽的美丽的西岸，我们迈向西岸，美丽神的城，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的美丽的西岸，我们正迈向西岸，美丽神的城，任凭他们拒绝不唱，因从不认识我们的神，但天上王的儿女 但天上王的儿女会在外边述说喜乐，会在外面述说喜乐。我们正迈向唯有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那西安神美丽的城，我们正迈向西安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将迈向西安那座神美丽的城。拿出你们的手绢，拿出你们的手绢，让我们向主做一个摇祭。这不是麦捆，但是我们从保罗身上拿了手绢与围裙。哦，我们正迈向西海那美丽的美丽的西海，我们正迈向西海那座神美丽丽的城，我们正迈向西海美丽的美丽的西安，我们正迈向西安那座神美丽丽的城。 Amen。 oh, 这不令你感觉太好了吗？我能想象在那些老圣徒进入罗马竞技场之前，他们走上那座山，那你知道上了那道坡，那进入狮子坑里，他们唱着我们正迈向西海美丽的美丽的西海，我们正迈向西海那座神美丽丽的城，夕阳里处处产生谦卑的甘甜，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我们到达天上宝座前，我走在黄金街道，我走在黄金街道，我们正迈向西海那美丽的美丽的西海，我们正迈向西南那座神美丽的城。那请跟着我一起重复：主神呢、啊、我重新将自己交托给你，洗净我一切的不义，洗净我对你话语的一切疑惑，让我从这个复活节起做一个基督里新造的人，让我内心牢记你的道，愿它成为我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从今以后我要跟从你，奉耶稣的基督的名，阿们。我们正迈向西海美丽的美丽的西海，我们正迈向西来那座神美丽的城。这不让你觉得太好了吗？我们重新把自己交托，知道我们在心里已经从死里复活了，这不令你觉得很好吗？ 哦，真的，我已不死的爱爱你们，听着，要彼此相爱，因为你若不能爱你所看见的弟兄，怎能说你爱看不见的神呢？所以要彼此相爱，并且你们要彼此服侍，就是服侍神，对不对？你们既坐在这拥有复活大能的最小的一个人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我们时候看见你有缺乏的，我们什么时候来见你看的，我们什么时候来做这些事呢？这些事你们既坐在他们身上，就是坐在我身上的，这有多美妙，我爱他，你们呢？那我们来再来唱一首歌，那请你们再花一分钟的时间，那请我们来唱吧。好的好的，先生，非常携带主耶稣圣名，朋友别忘了这一点，让我们现在都来唱，大家一起来用最真诚的心，将我们的内心一切都掏出来，来带给他。时常携带耶稣圣名，你们有愁困苦人，他能赐你安慰安宁，无论何处携带他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与天所乐尊贵名和甘甜，你所望与天所乐。那现在记住，为我祷告，当这逼迫的热风吹来，当魔鬼四面向我挑战时，让我记得你们日夜在为我祷告，我也为你们祷告，与你们的好牧师内维尔弟兄和他的同工 Helps 弟兄站在一起，听他们的，他们会教导你们生命的道，我相信会的。如果我不相信，我肯定不会让他们在这里，肯定不会的。我相信他们信这信息，他们尽自己所知道的持守这信息，我对他们两个弟兄有信心，与他们站在一起。今晚站在这里的其他弟兄，他们在附近有自己的聚会，如果你们住在他附近，就与他们站在一起。你听说了他们今晚来这里的目的是什么？时常携带耶稣生命当作盾牌的火箭，那注意听，每逢试探扰你心灵，呼吸这名在心间，尊贵名和甘甜，地所望与天。亲爱的神，医治这些人，天父，奉耶稣的名，求你应允主。何甘甜，地所望与天所乐，再相会，再相会，再相会，在主脚前，再相会，再相会，与主同在，直到再相会。现在让我们低头。神呢，与我们同在，主要帮助我们。相会，再相会，再相会，与主同在，直到在。相会，这是我真诚的祷告，直到我们再相会。神祝福你们。现在我要请我们宝贵的内维尔弟兄，让他来解散这些如此好的会众。神爱你们每一个人，我非常感谢神， 能拥有像你们这样的会众。如果没有人相信我的信息，这信息有什么用呢？你们在这儿的人愿意为这信息舍命，愿神帮助你们每一位。我的祷告与你们同在，我所住的福随着你们每一位。愿你们不要忘记你们有份于的复活，复活的能力现在在你们身上，这一切都解决了，你们都是神的儿女。让我们低头等那位弟兄来散会。神祝福你们。